跟其他人不认识的，懂吗？好，请后面的你们也自我介绍啊。OK， 跟你旁边的那个人，场地就是一个朋友家的聚会，你不认识的，请你用一句话自我介绍。来，来了。
你好。
一句话，
不可以问。
一句话啊。
是说不认识。
好，然后啊，还是不认识啊。然后第二个场景，你在工作面试，同样的一句话。自我介绍，彼此自我介绍，而是在面试工作的面试。OK， 一句话，来。一句话，好了，再来了，第三个场景。对不起啊，我们很快来到我们自己的安息礼拜。好了，死亡之后你到天堂看到天使，来一个自我介绍，一句话自我介绍。
天使你
帮过我。在天堂面对天使，一句话自我介绍。
我每次都很认真。
你们天使知道你在说话。
这个是自我介绍吗？这个是表达，不是自我介绍。好，回来了，精神了吗？精神了吗 ？OK。好，我想问你们，各位，你是个有梦想、有理想的人吗？那梦想的意思呢，不是说你很会做白日梦，或者是父母给你的人生目标，我说的不是这个。有梦想吗？
有。
志阳有什么梦想？
科学家。
你要做什么？只有你很确定的告诉我，有，其他的都没有反应。什么梦想？
梦想
已经有了。嗯，
有很多了，就是。
你说一个就够了。
现在就希望能够早点毕业。
这个是目标，不是梦想。好，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了，这个是目标，不是梦想。OK， 现在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呢，不敢做梦。有一句话他们说了：30岁死亡，70岁埋葬。意思呢，他们看到自己的父母，就是过了30岁开始，他们的生活是被捆绑的，而是很刻板那种的生活。然后呢，直到70岁，彻底的死亡，就是没有梦想，没有目标。所以呢，他们下一个决定，就是30岁之前呢，我要及时行乐。难怪，很多年轻人的人生目标，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不在乎 ，I don't know, I don't care。中年人呢，抱着一种过日子的那种的心态。毕业之后，你进到另外一个黑暗国度是什么？职场。你过到了10年、20年，你希望熬出头来。当你遇到了瓶颈的时候，你不得不低头，然后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吗？有一些呢，哦，结婚了，生了。然后盼着孩子长大，刚来进来一个就是了，长大之后我可以重获自由了。但是很快你又发现，哎呀，我要照顾年老的父母，仿佛那种照顾别人的那种的担子呢，是永远放不下。但是我让你知道，原来人生过程不等于你的人生目标。如果你想到读书、工作、结婚、生子，这是个过程；毕业只是个过程。不要走了一半，你才发现，哎呀，原来我人生没有目的。什么是中年危机？中年危机是你发现，当我走了一半的时候，有一句话在你里面，有这种恐惧感。 我这辈子走完了，没有什么方向，没有什么目标。有一个调查，他说世界上有50%的人是不知道自己人生的路怎么走，有40%的人呢，他说我还没有决定要怎么走，只有10%的人呢，他是知道想怎么样，却不能肯定我是不是真的朝这个方向来走。你属于哪一类呢？有一条题呢，是我常常提的。OK， 假如你人生里面有70岁，减去头10年，哇，头10年都是无知的，开开心心、嘻嘻哈哈就过了。念书，假如你念到25岁，就是再减15年了，你剩下的只有45年，对吗？45年里面，请问你睡觉睡了多少啊？
1/3。
然后再减去你休息娱乐，然后你患病浪费时间，或者是你用了90个小时，你看《延禧攻略》，你剩下可以做的只有10几年的事，是真真正正的可以做点事的。你发现人生的光阴很有限，那你投资在哪呢？在匈牙利有一位女士，她自小接受贵族的培训，他人生的目标呢只有2个：一，追求爱情；二，享乐，享受我就是开心。18岁了，他结婚，认识了一个医生，然后他们就结婚了，1年之后就离婚。然后他去了维也纳，然后跟一名的导演结婚，结婚之后他们去了 Hollywood 发展。她敌不过很多的试探，她的男女关系搞得一塌糊涂，然后第二任的丈夫也跟她离婚了。但是你问她呢，她告诉你我无悔啊，人生总要结过婚，何况我结了2次。后来她在巴黎继续她多姿多彩的社交生活，但是心灵依然的很空虚。我有一位老朋友，他在澳大利亚毕业，拿了一个 CA 会计师的执照，然后呢再完成他工商管理硕士 MBA， 十几年之后他在一个国际品牌里面做了高层管理，夫妻两个人呢，哇，年薪过100万。确实确实他们可以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度假多一点。当一切很安稳的时候，他发现以为人生达到他的目标了，却有中年危机，他抑郁了好几年。刚才两个例子，他们都是有目标的人，也以为达到了这个目标，但为什么还是不满足呢？为什么呢？原来人心里面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好像什么呢？一块的拼图。其实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块的拼图，问题是这个缺口跟这个拼图还是不搭配。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问了，我这个人这一块的拼图应该放在哪儿？放在哪儿？你的拼图放在哪儿？合适的地方。那什么？但哪里是合适的地方？毕业。毕业不是个他最终的要去的地方啊。什么是合适的地方？我们来读一句在箴言，来，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原来神的创造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目的，他创造了你，创造了我。如果我们不明白他的心意，人生不可能活得有意义的。如果我说这个拼图原来要活出神给我们的位置，一个位分，那我就说了，这个是什么呢？人生原来要在基督里面你才有意义。如果怎么说的话，你发现这个 formula 不可以写成金钱加名气加成功等于你的人生，或者是 名车豪宅享乐也不是人生目的。你瘦身 keep fit 要嫁一个有钱人也不是你的人生。当然呢，有人会乐于助人，回馈这个社会，对生活有热情有使命。但是如果只是一般这种的话，对不起，你的人生里面尚欠一个历程，是什么呢？你还没有完全发挥神给你的这个潜能，也还没有完全参与上帝计划里面你的角色。好，我们再来读另外一句。来，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如果我们说神为我们的人生定下了计划，是划展到永恒的这个层次，那我们在地上的职务这是暂时的，对吗？地上的时间、才干、机会、关系、财富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只是管家。当你回归到上帝给你设计的一个位置，扮演应有的这个角色，你的拼图放在神永恒计划里面的，找到你的位置放在里面，这个拼图就怎么样完成了。你这个拼图呢，这一块也找到你合适的位置。这个就是为什么当你感觉我合适了 fit in 在神这个计划里面，里面是有一种内在的满足，那种的丰盛啊。当然我不是说我希望结婚生子，我追求事业有成，或是我要计划过优质的生活是罪过，不是不是。但是呢，你要注意一点，给你一个十个亿的身家，你有三套房子，你有两个专业的资格，所有都有了，但是当你里面没有神，结果是什么呢？还是空虚，是零。为什么？没有一样你可以带走的，对吗？结果还是零。相反呢，如果你活出神给你的这个位置，这个拼图的位置，就算很简单，你只是做一个敬虔的家庭主妇，你教导一个敬虔的孩子，当上帝的计划你连结了，很简单，一个家庭主妇，你在神里面，没有打出来，这个电脑不能出来，最后能够给你的是永恒 infinity， 是永恒，因为是万代长存的，你在神的计划里面你是有份的，永恒的价值。刚才提到这个贵族，这个贵族女士，她在巴黎过了几年不知为啥的生活，混了几年，有一天她从报章里面发现是怀哲医生，从非洲宣教回来有述职，然后他去听他的分享。我先介绍这个人呢，史怀哲医生呢，他是个德国人，然后呢他厉害，他有四个博士的学位， OK， 神学、音乐、哲学、医学。然后13年的时候他去非洲短宣，然后24年的时候开始长宣，然后52年他拿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很优秀的人，你可能说哎呀他的人生很丰富啊，但是他知道他这个拼图这一块不是放在成就，神呼召他也回应这个呼召，他去的非洲做一个宣教士。好，听了，然后这个女士听了之后非常受感动，然后跟史医生有这个约谈，被他的生命感染，非常的触动，他祷告之后，他主动的提出我要跟你去非洲服侍人。然后这个女士选择了去了当时非洲还是非常落后贫穷偏僻的一个地方，她愿意去为病人换绷带，替孩子洗澡，为麻风病人进食。临终的时候，这个太太，这个女人呢，这个女士写了一本书，她说我以前曾经追求要得着的一切，他 真的以为他追求的他的爱情，他的享乐，他以为拥有过了，但最后是一无所有，反而他用了二十几年走上另外一条神为他准备这个位分，到非洲去服侍其他人，他的生命非常非常的丰盛，那种的喜乐，这种满足完全不一样。各位啊，神给我们有三个呼召，第一个呼召是呼召所有人你要信耶稣，但是不是停在相信，你要做一个门徒，因为他是要呼召我们去爱神爱人，活出信仰。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说哎，我就回应了，你开始做门徒了吗？还是只是一个信徒？另外一个呼召我们说是随时呼召，是圣灵透过及时的感动你，然后去做一些的事情，完成一个任务，可能有一个感动，那我要打电话给一个人，我要关心他，或者是你有一个感动，我在词汇里面帮助某一个人度过经济难关。但第三种呢，是你跟我都需要寻求的独特的护照，这个是个个人特殊的职责，个人在世上的使命，就是你跟我一个很清楚在地上存活的理由。为什么我要在地上？神给我们一个方向，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一个理由。好了，召命，然后我们要理解了召命有不同的原则。如果我说每一个人你都需要寻求你很特别很特殊神给你的那个位置，那你就不是要问神有没有护照我，这个不是你要问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被神护照，反而你要问的，我的召命是什么呢？我怎么样才可以去实践它？这个是第二、第三堂的讲道，跟大家分享。好，保罗给我们一句话，我们来读，一二三。他们不过是要能闻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保罗说有一些人是能坏的冠冕，是不是能坏的冠冕？刚才说了十个亿三套房子专业资格也好，都是能坏的，最后你拿不走的。但是不能坏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用生命去完成比生命更持久的东西，就放在永恒里面，就是跟神的永恒的计划接轨。所以这个呢，第一个原则，召命是与永恒的事来紧扣的，使我的生活与神的议程连接起来。这个连接要怎么样？有一个态度，我们常常说这个态度是什么呢？你要顺服神。假如，听清楚了，假如你还没有完成神给你在地上这个使命，那你就浪费神赐给你的生命。重要的是要 说多少遍？三遍。我再说啦，假如你没有完成神给你在地上的使命，你便浪费神赐给你的生命。第三遍，跟你旁边那个人说，告诉他，假如你没有完成神给你在地上的使命，你就浪费神赐给你的生命。所以呢，要完成这个使命，你就要甘心让神修改你原本的那个计划。 Subject to God's change。 很多基督徒，我们你们的前半生还要自己来掌控，按我的时间表，我的喜好，我要怎么过我的生活，还是我掌权，直到退休了才把剩下的十几年交给神，是这样的吗？可以吗？对不起，你并没有把最好的年日、最精神充沛的这个状态、最容易被主塑造的那个青春献给神。 说白了，你只是把剩饭剩菜的时间交给他，敷衍他，听得懂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把神给你的使命这个位置，你以为只是哦附加给我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放在一旁可以了，或者是上帝要给我看看你的计划怎么样，好看不好看，我开心不开心，我不开心的我就放下，我不管了，我不跟了。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主啊求你赐福给我手所做的工，我来做主，不是，反而是主啊求你帮助我做你所赐福要我完成的事，你看重的是我的一程还是他的一程。好，第二个原则，账面是属灵的观念，帮助我们脱离身份的危机。怎么说呢？先来读一二三，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还要在主面前想住这个身份。弟兄姊妹啊，刚开始的时候那什么自我介绍的还记得吗？你怎么介绍？你的名字，你的工作，你的名衔，有多少个孩子，是这样吗？保罗说每个人都有处于神给我们的位分，这个是在主里面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价值只是放在工作放在家庭里面，我们会面对身份的危机 identity crisis。 为什么呢？难，就是很难怪有一些大权在握的领袖往往难以退下，因为他有一个挣扎呀，当我不再处于这个高位的时候我是谁呢？当然是被迫退休，事业你有个挣扎，你不再被称为哎林总，然后不被称为哎经理或者是主管，没有明显的你是谁呢？当最后一个孩子离家成长了，做妈妈的很容易有种的失落，有一个挣扎，孩子不需要我了，我有什么用呢？这就是身份的危机。那难怪在德国呢，你发现呢，真的是职业没有贵贱。你发现是劳动的也好，他遇到一个你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人，他不会觉得哎呀我会自卑，或者是你特别的高大，在德国没有，让他们很清楚人的价值不是在这个职位里面，我是否被尊重，我的价值就我这个人本身，这个是完全是基督教里面背后的价值观。因为神爱每一个人，所以你要搞清楚我们的职业不是我们的身份，不是我们的身份。呼召你可以透过你的职业来表现出来，或者是在你谋生的工作以外才实践出来。下一次我们再分享这个点啊。所以今天无论你是事业也好，离职也好，你做全职的爸爸妈妈也好，你退休也好，都不会影响威胁我们从神而来的护照，你的价值不会失去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 OK， 他们有个聚会，然后弟兄姊妹的意义的自我介绍，有一些人说我名字是什么，我的职业啊，我有多少个孩子等等等等。然后呢有一个姐妹她就分享了她自我介绍，她说我是基督的门徒，巧妙的化成一名秘书，听得懂吗？我是主的门徒，巧妙的化身成为一名秘书，很清楚她的位分。你怎么样描述你工作以外的你的身份呢？我是主的门徒，这个价值这个身份是不会改变的，不被动摇的。后面化身成为一名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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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可能是个学生，可能是个妈妈，可能是个老板，这个是可以改变，但不会动摇你的价值。比方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是主的门徒，巧妙的化身成为一个学生，一个女儿。几年之后我还是主的门徒，很巧妙的我化身成为一个神学生，又再过几年我还是主的门徒，只是我化身成为一个传道人。过了几年，同时我是主的门徒，也变成多了一个身份，成为 Caleb 的妈妈。有一年半我完全不能工作，零生产，但我还是主的门徒，只是现在我化身成为一个不能生产的待业人士。现在我还是主的门徒，我只是化身成为一名的宣教士。听得懂吗？你的位置、你的位分、你的价值不会改变，但是可能按着不同的时段里不同的角色、责任和岗位，后面计划可能会改变，但是你没有任何的动摇你的价值。好，现在请你跟你旁边的这个人再一次的自我介绍，跟旁边那个介绍了，介绍你自己。
巧妙的化身，化身成为有敌意的人。
是吗？靠学生吗？都不一样。
是
这
样
的，
照命第三个原则，你发现很奇妙，很奇怪。照命与你的薪酬、你的职场趣事没什么关系。怎么说呢？原来我们对工作有三个层面。第一，你看 job 就是工作，我就是看的是这份工作，我为了这是养家而干活的，我为了这是养家，那一般人都能做到的。但是你发现，如果你是停留在我只是为了养家，很快你感觉很郁闷啊，这个工作很郁闷，没意思。OK， 所以呢，人就开始第二层了。Career， 事业成就就是我的人生意义。那目的我要发挥我的才华。OK， 所以很多人很拼命，很多不同的 career goal。美国呢，有一批的有钱人，他们的财富几代都用不完，真的太有财富了。但是他们还是仍然的努力的工作，然后集合很大量的资金做社会的慈善工作。那这种工作的态度已经超过了本身工作要干活这个目的，也超过了赚钱这个目的，因为他们人生的意义，我要回馈这个社会。 Bill Gates 是其中一个人。有人做善事是为自己留名，但也有人做善事是隐藏的。这个层面未信主的人也可以做得到，对吗？第三个是什么呢？ Vocation， 在拉丁语里面或者是英语里面都是有护照 calling 这个意思，出于神给我们的位置。刚才说了，神给我们有永恒计划，有个位置，有个位份是预备给我们的。我是带着爱神来做，我是带着使命在工作上侍奉神。比如当你是有一个有照命感的一个清洁工人也好，哇，我有使命，我希望病人早日康复，我出于我怜悯的心，我会尽力把这个医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一个非洲的宣教士，他这样分享，他去了十几年了，他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习惯出入遍布羊粪的非洲土人的茅屋，我真的不习惯，但是我选择放弃我自己的喜好，我生活的品味，我只是回应神呼召我的工作。这个就是基督徒工作的态度。无论你是打零工也好，你做一个传道人也好，都是为了荣耀神。三层的不同的态度。那一般人呢，选择职业会为什么问题？去面试的， 啊，去面试的，在你里面心里面最在意的最在乎的是什么？嗯，有多少的薪水，对吗？还有呢，有没有前途，有没有福利，对吗？当时有多少人会问，这个工作是不是神给我的召命，让我造就别人的生命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两个选择职业的指引，很简单，第一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如果这个行业是神给你的 OK 安排你的，他一定给你的是有足够的恩赐才能。另外一个就是容神一人啊，如果现在你的专业或是你的职业是与神给你的恩赐是配合的话，那你需要的不一定是转行 OK， 但是要调整我们对这个工作的态度。介绍一个人，沈祖尧医生 OK， 这是香港一个医生，在沙士之前，沙士你就是什么了，沙士 SARS 病毒 OK， 就当时这个不是沙士吗？
沙士，非典，
非典啊！你们说叫非典，对不起，在香港是沙士，非典 OK。在非典时候，在非典之前，你怎么说？之前他已经是个医生 OK， 然后他看病人的时候呢，只是在意病人的肠胃，因为他是肠胃科的。然后呢，他说我还是很专业的，但我的专业只是一个工作，还是我的工作罢了。但是在非典之后，他的工作态度完全不一样。病人进来，他先把这个口罩放下来，然后呢，是真的跟他聊一聊，用心来关心这个病人，然后才治病。为什么这个改变呢？是不是在非典之后，把他变成一个医生明星，或者是个非典的英雄，然后他要改变形象呢？这个都是外界给他的荣誉，就是非典英雄。他分享最重要是在非典的这个时间，他看到了好几位基督徒的同事，他们为了忠心去照顾病人，没有回家，还是留守在前线里面照顾病人，最后受感染了，也殉职了。他看在眼里那种生命使命感，然后他说我要重拾做主门徒这个位分，我要复兴对工作的态度和热情。职业没有改变，但他的态度改变。这个就是保罗说无论做什么，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个是第三个原则。第四呢，照命能够感染你周围的人。好，一同来读，一二三。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原来我们很简单，把这个平庸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来扭转他，发挥他的影响力，塑造我们成为上帝的杰作。原文他的工作是 masterpiece杰作。哇，你说有可能吗？我这平庸一个人，上帝看我是杰作。维莱勒 Larry Wheeler， 他是跨国企业客户部经理，他的职位非常高，但是他的工作跟他里面生命中的满足感拉不上关系。做了很多年，他觉得还是不满足，没有这种丰盛的感觉，直到他认定了我是神的仆人。然后在祷告里面，他有一种的照命，他很清楚上帝要他在商场里面持守圣经的原则。这个点开始的时候，生命开始有变化。在一个高度紧张、竞争极大的商业社会里面， Larry 每一次下决定，他都在圣经里面寻找原则，实际的解决方法。起初呢，他这个公司，他最大客户的高层都说了，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相信的就是外面商业管理的手 断商机和理论，那什么圣经不圣经的我不管。但是每一次呢，神是一次又一次的带领和肯定对 Larry 的那个护照，就是以圣经为本的商业管理。结果呢，他把两间公司带来良好的业绩，把所有的批评平静下来了。然后他的公司把 Larry 开发的那个商业模式应用在其他所有的分公司，他成为很多人的启蒙导师，他生命不断被塑造，吸引了很多很多上界朋友认识耶稣。弟兄姊妹啊，我们要遵行神给我们很独特的这一块，你要放回在神永恒计划里面这个位置。当你有这种的热情，这个动力感染身边的人，也就是在实践照明的影响力。我们看看耶稣，他的照明决定他地上的一生。请问耶稣有什么照明？回答不了。他一生里面只做一件事，彰显神爱，拯救世人，对吗？然后他的工作20年，专业的木匠，中间转行啊，他有3年半是服务性行业。什么服务性行业啊？讲道、教导真理、供应人的需要、治病赶鬼、祝福百姓的儿女。有时候他整天在服侍，服侍到一个地步，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在耶稣一生里面，没有随缘啦，没有跟风啦，没有追随本年度十大赚钱的行业。所有的数据分析对耶稣来说都没关系，因为他只是做一件完成父神要他做的事。他还选择离开人群，为什么呢？耶稣他的怜爱，他的能力深深打动了身边的人，很多人硬要奉他为王。耶稣只要稍微顺着这个趋势，他非常的容易提升自己的地位，他可以做王的，他不做。只要他显示一下他的神迹，满足有一些人的好奇心、欲望、名利、权势，垂手可得。耶稣没有要，他宁可悄悄地和门徒离开群众，到别的地方继续蒙召的工作，传道、传福音。耶稣没有属灵身份的危机，因为别人怎么说他也好，有的说他是木匠的儿子，他是个骗子，他是个老师，他是个圣人，死的时候与罪人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这个危机，因为别人怎么说也好，他很清楚他是神的爱子，所以他的言行举动都是要以这个照命为中心，他的生死复活也是朝着这个目标。然后你会问了，那我不是耶稣啊？对，我们没有这么伟大的这个照命。那跟随神的人呢？那我们呢？好，我们来看呢，亚伯拉罕他是谁呀？他是蒙召移民的那个商人，对吗？他移民也是蒙召的，是神呼召他去移民的。然后他是个商人，他的照命是什么呢？也神的属性来营商，让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都会说这个人里面是有神同在的。约书亚他是个军人，他按神的心意打仗，带领百姓得到迦南应许地。旧约里面的约瑟、但以理他们是谁呀？公务员，他们是政府里面的高官，他们是按属灵的原则来行事，讨神的喜悦，不卖地上老板的账。还有 使徒行传里面的亚基拉、白居拉，这对夫妇是什么呢？他有专业的，他们是制帐篷的，但是他们呢是同心代职侍奉神，跟随保罗去短宣，然后成为教会里面的领袖。还有路加，路加也有他的专业，他是个医生，他也是代职来侍奉神，他跟随保罗去宣教，但是他发挥恩赐的不是在医生这个行业。你知道他发挥他的恩赐在哪儿？他的恩赐是历史家，圣经的作者，圣灵透过他完成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哇，你说很伟大，很有成就。你不要忽略旧约里面的路德，这个外邦的女子，她有什么照命？很简单，做敬虔有爱心的儿媳妇。当时没人想到有什么成就，最后出来的是什么？成为大卫的谁呀？太祖母。然后还有玛利亚跟约瑟，他一生里面只说一件事，敬虔的父母被神拣选成为耶稣地上的父母。我怎么说？我不是说你某一个很要做商人，要做什么专业人士，或者是一个高官，很简单的，在你的本位上面以忠心，把你的信仰活出来，神给你的召命就已经可以跟神永恒的计划里面连结。他们都是 finishing well 的人，一生连结于神永恒的计划。我不是说他们是完美，生命没有出错，不是，但是他们的方向是朝着神的计划来走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啊，不要再问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可以做什么，反过来你要问的是我的人生怎么配合神的计划。今天讲到只有一个重点，在我们有生的年日完成神给我的召命，这个使命给我终极的目标，并决定我生活的方向。刚才说什么？如果你没有完成神给你在地上的使命，你就怎么样啊？浪费神给你的生命。在一个拍卖会里面，拍卖官拿起了小提琴，哎呀，他想这个琴又旧又破，不太值钱吧，他是很专业，微笑的把这个琴举起来，然后说这个小提琴不太贵重，但是是最后一件啊，谁愿意开价买了这个小提琴，卖掉了就结束我们今天的拍卖会。好，开始喊叫了，一欧一欧，有没有欧？一欧，两欧，两欧，还有没有三欧？三欧一次，三欧两次，很安静，停了。后面有一个老人家跑出来，在这个小提琴上面的尘埃他抹掉，把他的里面那个琴弦拉紧，然后开始奏出一首曲子，清亮美妙，比天使的音乐更动听。当那个演奏停下来，拍卖官表情有所变化，再举起这个小提琴重新喊叫，一千欧，有没有人？一千欧，一千欧，两千，两千欧，还有没有？三千，三千，最后三万块卖出去。不懂音乐的人就问了，是什么让这个小提琴的价值改变呢？为什么？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拍卖官微笑的回答，越是大师的手触摸过。刚才出来演奏这个大师，他亲手造这个小提琴，它的本质、它的功能、它的价值在他的手里面完全发挥出来。很多人的生命都走音了，破损的， 就好像那个旧的小提琴一样，廉价的卖给这个世界，别人看不起的，唯有交给它的主人，重新调教好了，回到应该放的这个位置，经过大师之手触摸，一个生命价值从此改变，能够演奏它应有生命乐章的价值。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s。 各位啊，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你的位分，他在等你回应。我们呢，能不能摆上你的祷告，寻求神给你的，愿意让他来修改你的议程，求的是一颗顺服的心。你能不能，敢不敢有这个祷告，神啊，我期待你使用我来建立你的国度，我相信你有计划信义照命在我的身上，愿我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活出从神而来的使命。你敢做这个祷告吗？我们低头。